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家庭会世世代代经历那种完全相同的毁灭性模式？
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普遍。
对，就是那种同样的破产循环，或者同样痛苦的离婚，甚至是同样的慢性疾病，就在每一代人身上精准的重演。
没错，非常精确的复制。
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很轻易的就把这些归咎于，你知道，可能就是基因不好，或者单纯的运气不佳，
或者是性格问题。
对，性格问题。但如果我们实际上是把一个属灵层面的阴影误诊成了物理世界的问题呢？欢迎来到今天的本次深入探讨。
这是一个极其核心的视角转换，因为。当我们面对那些无法用常规方式解释，也无法用常规手段治愈的生命破口时，
我们需要超越表面的现象，
必须看透表象。
对，我们需要去看清背后真正在运作的属灵法则。
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要做的。今天呢，我们将深入学习弗拉德牧师学校的释放祷告课程第七课《气绝咒诅》。
这一课非常震撼。
绝对的，我们今天的核心使命不仅是去拆解知识，更是要把这些隐藏在暗处的破坏性力量彻底暴露在光中，并且运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合法的、彻底的打破它们。
哇，没错。但在我们进入实战的宣告之前，我们需要先铺垫极其严谨的神学基础。
确实，基础必须打牢。
因为本堂课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一段完全不被打断的逐字逐句的释放祷告时间。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在对抗什么。
所以让我们从最底层的逻辑开始。如果我们要讲咒诅，就不可避免的要先谈谈祝福。
这是硬币的两面。
对，因为在属灵的现实中，它们互为精确的反义词。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可以把祝福看作是一种属天的赋能，它的核心机制是扩张还有倍增。
扩张和倍增。
没错，就像耶稣祝福了五饼二鱼，他们不仅没有消耗殆尽，反而成倍的增加，喂饱了5000人。
哇，这个比喻好。
所以，当你行在神所赐的祝福中时，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命都会自然而然的繁茂。
那么，咒诅其实就是一种主动使事物缩减枯萎的破坏力，完全正确。
它不仅仅是遇到倒霉事儿，它是一个具体的指派。就像马可福音11章里，耶稣对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结果呢，那棵树就从根部彻底枯干了。
枯干了，就是咒诅的运作方式。它是一道企图控制、削弱甚至摧毁你日常生活的黑暗阴影，
无孔不入的阴影。
是的，只要是被它触及的地方，就会失去生命力。随着启示录22章提到，在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和永恒里，将不再有咒诅。
感谢主。
对，但在进入那个终极的荣耀之前，身处这个堕落世界的我们，依然需要面对这极其真实的属灵征战。
不过，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让基督徒困惑的盲区。
哦，什么盲区？
就是听众听到这里可能会想，等等，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呀，耶稣已经用宝血买赎了我，既然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去对付什么咒诅？
这个疑问太常见了。
对啊，这听起来难道不是又要退回到靠好行为去换取上帝的青睐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神学误区，原材料中对此给出了极其精准的界定。上帝并没有承诺用救恩来回报我们的顺服。
救恩是恩典。
没法，救恩完全是不可赚取的恩典，是白白赐予的。但是上帝确实承诺了用祝福来回报顺服。
哇，所以救恩和祝福是两条线，这听起来就像是，救恩让你拿到了大门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并不保证你在里面的生活质量。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就像好比你免费得到了一栋巨大豪宅的绝对所有权。
那栋豪宅完全属于你，不靠你任何的行为。
对。
但是，如果我拿着钥匙走进去，却不去主动打开各个房间的灯，如果我选择不顺服或者拒绝去处理那些潜伏在房间角落里的阴影，
那你依然住在黑暗里。
没错，我依然是得救的，我依然住在这栋豪宅里，但我可能一辈子都蜷缩在一个寒冷、黑暗、充满霉味的房间里。
太可悲了。
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享受那份丰盛的祝福，需要我们主动去开启光明，驱散黑暗。
而开启光明的首要步骤，就是识别并驱逐那些让我们生命陷入黑暗的阴影。根据弗拉德牧师的这堂课，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咒诅主要分为三种。
哪三种？
言语的咒诅、行为导致的咒诅，以及我们今天要重点深挖的世代的咒诅。
世代的咒诅可能是最令人感到隐蔽，也最让人产生无力感，
因为它往往在你出生前就开始了。
是的，箴言三章三十三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宣告：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注意这里用的词。
对，这里用的是家庭和居所。
没错，它不是只停留在某个作恶的个人身上，它是附着在整个家庭的结构和血脉上的。
这太可怕了。
这揭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属灵定律。在一个世代中，那些没有被带到上帝面前、没有被十字架转化的问题，就会自动转移到下一个世代，
直接传给孩子了。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邪灵作为堕落的灵体，他们是不会随着人类数祖的肉身死亡而消亡的。
哇！
所以当一个对邪灵敞开破口的人去世时，那些依附在他生命中的黑暗权势不会就此飘散，他们会寻找新的居所。
没错，而最合法的、最容易进入的通道就是血脉近亲。
因为那个血脉中存在着未经悔改的盟约和破口，邪灵在寻找熟悉的属灵栖息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极其严肃地检视自己的家谱，不仅仅是去做一份基因检测报告，而是去敏锐地观察你的爷爷奶奶、父母、叔伯阿姨的生命轨迹。
我们要寻找那些不寻常的循环信号。
比如呢？
比如持续的慢性疾病或者精神层面的攻击，像抑郁或绝望的家族史，还有反复发生的家庭破裂和离婚，
还有早逝。
对，早逝，以及打破不了的贫穷循环，甚至是不孕不育，包括子宫肌瘤、精子数量低等特定的生理问题。
其实即使在医学界，医生在诊断时也会首先询问你的家族病史。
肯定会问的。
统计学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父亲是酗酒者，你成为酗酒者的几率会成倍增加。
医学上称之为基因传导或环境影响。
但在属灵的视野下，这是黑暗力量在利用家族留下的破口，对你进行合法持续的攻击。
所以这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不过这里必须极其慎重地强调一点，我们去追溯这些家族历史，绝对不是为了去指责我们的父母或祖先，
更不是为了找个替罪羊。我们的目的是看清敌人的真面目，我们是在对抗那些试图利用我们家人的过去来摧毁我们今天的黑暗权势。
这种清晰的定位能让我们不至于把属灵征战降级为肉体的抱怨。
确实，
除了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阴影，另一种极具破坏力并且往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咒诅，源于我们舌头的权柄。箴言十八章明确指出，生死都在舌头的下。
这就引出了言语咒诅的第一种形式，自我施加的咒诅。
这个大家经常犯。
是的，当我们在经历极度痛苦、失望或愤怒时，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说出一些带有毁灭性的话，比如我真是一无是处，或者我这辈子都结不了婚，
或者我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人。
对，
在心理学上，这可能被称为自我防御机制的建立，但在属灵层面，这些带着强烈情绪的话语会固化成极具杀伤力的内在誓言。
内在誓言，
原材料中特别深刻地指出，这种内在的毒誓本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
当我仔细思考这一点时，真的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内在誓言怎么会是偶像崇拜呢？
因为你把它放在了神的位置上。
事实就是如此。当你发下那种我绝必不要像我父亲那样，或者我必须靠自己做到完美，绝不依靠别人，这样的毒誓时，你实际上是把你的创伤、你的意志抬高到了上帝的主权和医治之上。
太对了，
你拒绝了上帝可能带来的介入，选择用自己的誓言把自己死死包裹起来，你的心就被你自己口中的话语囚禁了。
分析得非常透彻。 你让那个防御性的誓言成为了你生命的主导，而不是圣灵。
这是极其危险的。
是的，言语的权柄同样适用于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来自权柄人物的宣告，二是撒旦代理人的施法。
权柄人物的话语重量是惊人的，因为他们在你的生命中占据着合法的位置，这包括父母、配偶，甚至属灵领袖。
牧师的话语也会成为咒诅。
确实，如果在教会中有牧师为了控制信徒而恐吓说，你离开这里就会失去神的保护，你的孩子会遭殃，这种带着属灵位置说出的咒诅是真实且致命的。
或者在婚姻中，
对，丈夫不断用言语贬低妻子，即便后来两人离婚，妻子如果不在灵里打破这些话的辖制，她依然会活在那些声音的阴影中。
最后一种是来自黑暗势力代理人的直接攻击，比如巫师、术士发出的咒语或仪式。
这听起来有点像电影情节，
但它是真实的属灵攻击。原材料中提到过非常具体的案例，比如有人使用巫毒娃娃，用针砸在娃娃的膝盖和背部，结果受害者在现实中真的无法行走，背部承受极度剧痛。
哇，不过箴言26:2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保障法则，无辜的咒诅不会降临。
这是一道防线。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保守自己，没有给恶者留破口，这些外来的咒诅是无法合法着陆的。
没错，但如果我们因为未认的罪，或者因为世代传承留下了裂缝，这些攻击就会产生实质性的伤害。
好消息是，无论这些咒诅是世代相传的，还是你自己权柄人物或黑暗势力宣告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夺回了所有的权柄。
赞美主。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所要做的。在正式进入祷告之前，我要特别向你说明一下。
请仔细听。
接下来你会听到我们在宣告中提及非常具体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名词，关节炎、发烧、过敏、肿瘤、抑郁等等。
这些不仅仅是医学症状。
对，在属灵征战中，这是为了明确地剥夺那些特定疾病的灵或软弱的灵在你生命中运作的合法权利。
我们必须精确地识别并运用宣告来拆毁这些具体的营垒。
现在我们将进入弗拉德牧师课程中最核心的释放祷告环节，请你在心里或者最好是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开口宣告。
是的，请预备你的心。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将完全回归祷告本身，逐字逐句的宣告。
我们会交替着带你一起宣告原材料中的每一句祷告词，中间不会有任何停顿和讲解。请来到神的面前。
天父，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
我代表我的家仆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为他们得罪你的所有罪恶寻求赦免。
我尊重我的家人，但我转离他们的罪恶。我为拜偶像悔改。
我代表他们为嘲笑残疾人、不正当的性关系、偷窃和作假见证悔改。
我代表他们为悖逆属灵权柄、行邪术和巫术、为反犹太主义、为仇恨犹太人、为仪式的誓言以及将他们与不敬虔组织绑定的承诺而悔改。
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就洁净我。
我原谅我所有的祖先，原谅他们的罪恶对我及我家庭所造成的影响。
我弃绝每一种导致神经衰弱的世代咒诅，弃绝持续的焦虑发作、绝望、抑郁，以及无法控制自己思想、情绪和欲望背后的每一个邪灵，奉耶稣的名离开。
命令每一个隐藏在世代咒诅背后带来精神攻击的邪灵，现在就奉耶稣的名离开。
我命令那些抑郁、绝望、焦虑的邪灵现在就离开。世代传承的邪灵，世代传承的孤独邪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
我弃绝每一种慢性不治之症的世代咒诅，弃绝每一种软弱的灵、畸形、疼痛、关节炎、过敏、各种发烧、各种呼吸系统问题、鼻窦问题、各种感染、癌症、肿瘤和溃疡、各种皮肤问题，奉耶稣基督的名。
各种失明、各种耳聋或瘫痪、各种耳朵和眼睛的问题、各种断骨和断背的灵，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奉耶稣大能的名出来。
所有隐藏在我世代家谱中疾病和软弱的世代邪灵，奉耶稣的名，我现在夺回对你们的权柄，我命令你奉耶稣的名离开。
你再也没有合法权利在这个家谱中运作。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家属于上帝。
我斥责那关节炎，我斥责那软弱的灵，现在就奉耶稣的名。
我弃绝每一种不孕不育的世代咒诅，每一个导致精子数量低、不孕流产、子宫肌瘤背后的邪灵，奉耶稣的名退去，奉耶稣的名退去。
我弃绝这些咒诅，巫医所下的任何导致该家庭不孕的药水或咒语，奉耶稣的名，我们现在一起弃绝。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打破他的辖制。
我弃绝每一种家庭破裂的世代咒诅，离婚的灵，拜偶像、淫乱、变态，婚姻中持续不断的争吵，奉耶稣大能的名被移除。
我弃绝每一种贫穷的世代咒诅，每一个导致财务持续缺乏背后的邪灵，每一个马门的灵，贪婪和物质主义的灵，奉耶稣的名现在就被松开并离开。
那贫穷的咒诅以及任何导致持续缺乏和争吵、物质主义和马门的邪灵，奉耶稣大能的名离开，奉耶稣大能的名离开，现在就奉耶稣的名离开神的子民。
我弃绝每一种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世代咒诅，每一个导致持续车祸、持续受伤背后的邪灵，奉耶稣大能的名退去。
死亡、偷窃、杀害和毁坏的灵，我命令你现在就奉耶稣大能的名离开这个家庭。
奉耶稣的名，我弃绝每一种早逝的世代咒诅，每一个死亡、谋杀、癫痫、自残、堕胎、异常悲痛、哀伤、悲哀和抽搐的灵，我命令你奉耶稣的名出来。
松开你对这个人的辖制，奉耶稣大能的名出来。世代的咒诅，你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合法权利。
我们借着耶稣之名的大能移除你，我们现在就借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你。
我们分为圣这个人，成为下一代的祝福，他们将承载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健康、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婚姻稳定以及长寿的祝福，为了上帝的荣耀，奉耶稣的名。
主啊，坚固你在这个人生命中的祝福，愿你赐福他们的祝福。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扩张他们的境界。
我现在祝福这个人，这些咒诅现在正奉耶稣大能的名被打破。阿们。
主神啊，你的话语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我为着在自己身上宣告言语咒诅而悔改。
我为着我说过的所有内在誓言和我对自己发出的论断而悔改。主啊，我感到抱歉。主啊，我为此悔改。主啊，我为此道歉。现在就奉耶稣的名为此悔改。
我弃绝所有的言语咒诅，我弃绝我说过的所有内在誓言，以及我对自己发出的苦毒根源的论断。
我弃绝所有由权柄人物，我的父母、我的牧师或我的配偶或我的祖先所发出的言语咒诅，奉耶稣的名。我打破这些话语对你生命的诠释。
那些在权柄中说出的话语，今天耶稣之名的权柄更大，更有能力，让那些话语现在就失效并被打破。
我打破所有由巫耶术士或魔鬼的代理人针对我、我的财务、我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家人、我的事业和我的事工所发出的咒诅，奉耶稣的名。
让这些咒诅和法术现在就被打破，我现在就抵挡他们。针对我的照片或我的名字所做的各种药水、各种法术、各种仪式，让他们现在就被打破。
我用耶稣的宝血遮盖自己，我将自己遮盖在全能者的荫下，奉耶稣的名。
父啊，我现在奉耶稣大能的名祈求，所有观看这段视频的人身上的言语咒诅都将被打破，自我施加的咒诅要奉耶稣的名被打破，
权柄人物宣告的咒诅要奉耶稣的名被打破，邪灵国度中属灵代理人宣告的咒诅要奉耶稣的名被打破。
主啊，愿你在属灵领域所捆绑的在自然领域也被捆绑，愿你在属灵领域所释放的在自然领域也被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赐下的自由，感谢主赐下的释放，感谢主赐下的得胜，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让这些满载着权柄的话语在我们的灵里沉淀片刻。
刚才的宣告非常有力量。
是的，当你真正开口，把这些真理释放到空气中时，你是能真实感觉到那种属灵维度的重量和突破的。
绝对能感觉到。
我想我们有必要拆解一下刚才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绝对不仅仅是在读一份长长的清单，刚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步都有着极其精准的属灵机制在运作。
没错，在刚才的宣告中，最核心且具颠覆性的一个动作就是代表家族认罪。
这是一个大动作。
是的，我们必须明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在试图充当救世主，企图把已经死去的祖先从地狱拉拔到天堂。人的永恒归宿在死后就已经定准了。
没错，就像旧约里的先知但以理或者尼希米，他们自己是非常近前远离恶事的人，但他们依然披麻蒙灰，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向神认罪。
他们是站在坡口上。
对，我们今天代表家族认罪，目的是为了彻底关闭每一个邪灵的合法入口。只要祖先曾经犯下且未经处理的罪还在那里，邪灵就依然持有进入你家庭的合法通行证。
所以悔改其实就是从灵界撤销那张通行证，而与之并行的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动作是宣告原谅所有的祖先。
这点太难了，但太重要了。
在属灵征战中，这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前提条件。你不可能在与世代咒诅奋力挣扎的同时，心里依然死死抓住对祖先或父母的怨恨不放。
这正是症结所在。如果我一边在大声宣告断开贫穷的咒诅，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地恨我的父亲当年如何挥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资产，
那你就是自相矛盾。
对啊，这种不饶恕本身就会立刻成为困住我的全新枷锁。释放饶恕绝对不是为那些伤害辩护，而是为了斩断将你和他们绑在一起的毒根。
饶恕其实是你自己得自由的唯一钥匙。
真的。
我们再把视野放回破除言语咒诅的那部分。为什么我们必须大声宣告，用我们的声音去撤销那些话语？圣经里关于使徒彼得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完美的机制示范。
等等。你是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件事？
对，
耶稣复活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连着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我以前一直以为那只是耶稣在处理彼得的心理创伤，让他不再内疚。
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
但如果把这件事放在我们今天讲的法则里看，耶稣其实是在逼着彼得用他自己的嘴去覆盖掉之前立下的那个黑暗契约。
哇，你完全看到了深层的核心。
太不可思议了。
彼得在危机中发誓说我不认识他，那是带着极大情绪和恐惧的自我宣告。在灵界，那就是一份真实的契约，
已经签字画押了。
没错，所以耶稣要他三次大声回答，主啊，是的，我爱你。这绝不仅仅是心理辅导，更是在属灵的维度上强制要求彼得用爱的宣告去彻底撤销和抵消那三次背叛的话语效力。
这太令人撼颤了。我们曾经用充满苦毒、恐惧和自我防卫的话语在自己周围密密麻麻地编织了一张囚禁的网，
我们把自己困住了。
是的，而今天当我们在刚才的祷告中用带有耶稣基督权柄的话语宣告破除时，我们就是直接在灵界把那张网撕得粉碎。
你的口就是你属灵权柄的出口。恶者试图利用过去的话语来塑造你悲惨的未来，而你刚才所做的就是用真理的话语强行夺回了你生命的主导权。
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本次深入探讨的这堂课中潜入了属灵诊断的最深处，我们勇敢地识别了那些潜伏在家谱中的阴影，
并且奉耶稣的名斩断了他们。
没错，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代代相传的毒根、疾病、贫穷和毁灭的话语。你已经关闭了恶者运行的所有合法入口。
既然旧的锁链被打破，清理出的空间就可以开始全新的建造了。
没错，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有强烈冲击力的思考，请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好好咀嚼。
大家听好。
既然一道咒诅可以如此真实、如此顽固地跨越世代传递，
既然一句充满泄气的话语都能带着黑暗的诠释如此深刻地影响你今天的现实，那么请想象一下，当你今天站在这里，作为一个被基督宝血彻底洁净，亲口宣告断开锁链的自由人，你口所宣告的属天祝福将会带着何等惊人的呈指数级放大的大能流入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生命中。
哇，如果恶者的破坏和衰减能绵延数代，那么创造天地之主的倍增与祝福岂不更要带着压倒性的大能绵延千代吗？
阿们，你就是那个终结世代咒诅的人，你也必将成为开启世代祝福的源头。你的家谱从你这一代开始正在被圣灵重新改写，带着这份无可辩驳的权柄和真理去开启你得胜的一周吧。